弘扬佛法，墨尔本，普度有缘，存善根，开悟解脱，化解恨，一世修成报佛恩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嘉宾法师，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，大家好。墨尔本呢，是我们澳大利亚第二的大城市，也是南半球最著名的文化名城，它优美的环境，遍布各地的名胜古迹。台长很高兴再次来到墨尔本，弘扬佛法精髓，传承中华文化，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洒满人间，利益社会，福泽后世。当今社会天灾人祸不断，在澳大利亚发生的100多起山火造成了几万人的流离失所，众多的人死伤，澳大利亚的树熊被烧死了将近有1000只，使悉尼面临的灾难级的威胁，所以烟雾弥漫的悉尼啊。同样在上个月，美国加州的山火也烧毁了3万英亩的土地，迫使20万人撤离，全州进入紧急状态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全世界将近有4亿人患有忧郁症。澳洲的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，目前澳大利亚有390万精神病疾病患者，每年有近100万澳人患有焦虑症、忧郁症、精神病和人格障碍。人生苦空无常，烦恼病痛不断，贪嗔痴慢疑像毒蛇一样的侵害着我们的心灵，让人迷失了我们的良心和本性。澳大利亚 Perth 37岁的阿伦马丁，因为6个月大的女儿每天晚上哭闹，竟然非常愤恨地将自己的女儿从2米高的地方摔下去，当场把女儿摔死。他说孩子的哭闹让他身心俱疲惫，丧失的理智，他将面临12年的监禁。今年10月底，新加坡一名22岁的青年男子叫吴利安，因为在家中与母亲发生了争执，他愤怒失控的居然用刀捅死了母亲，连90岁的外婆也被他捅死在他的刀下。长期的痛苦造成了我们很多人烦恼的爆发。人的痛苦在于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欲望，当一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就会痛苦和失望。佛法让我们放下偏见和执着，一切随缘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得到的也会失去。让我们用佛法来化解心中的障碍，知因懂果，无我利他，才能启迪佛智，拥有佛性啊。心灵法门就是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当中，以诚心无私待人，用无我化解人间的烦恼和矛盾，让社会更加和谐，世界更加和平，创造人间的 净土世界。在今年十月马来西亚的法会上，一位坐着轮椅来到法会的老妈妈，就是在她的前一天在观音堂许了大愿，女儿一字一句地带着老妈妈念诵礼佛大忏悔文。第二天，老妈妈居然从轮椅上直接站了起来，可以自己走路了，而之前根本站都站不起来，跪也跪不下去。所以女儿带着老妈妈特地来到观世音菩萨的观音堂磕头感恩菩萨，这是诚心和愿力创造奇迹。请大家看几秒钟的录像。
我妈坐轮椅来了，现在可以走路了。我妈许大愿了昨天，然后今天就能走路了。
哇，太棒了！
剩下不少就感谢了，叫我妈去走。
谢谢。同样在今年三月，墨尔本有两名青少年女孩，她们驾驶着偷来的汽车，一路上开心的狂笑，突然在路上失控，撞上了路旁的树木，车上的15岁的少女被弹出的汽车当场死亡。佛法告诉我们，人之所以痛苦，不是因为拥有的多太少，而是想的要得到的太多。人因为欲望太多，所以我们人才会造成心理的贫穷。所以贪心者虽富亦贫，知足者虽贫亦富，就是告诉你们，虽然我们人很贫穷，但是我们心中过得非常的富有。而有的人虽然家里很富有，但是他的心整天过得非常的难受，这就是心态的问题。所以希望大家在人间短短的几十年当中，不要再去追逐得不到的满足和欲望，要懂得放弃自己的追逐，那是一种自制力量，不要过分的去追求自己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就不会自寻烦恼。所以烦恼由己心生啊，所以希望大家要放下才能解脱呀。有一天，有一个无德禅师正在院子里除草，迎面走过来三位信徒，向他施礼，问道：禅师你好，我们都说佛教能够解除人生的痛苦，但是我们信佛多年，却没有感觉到快乐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无德禅师放下锄头，安详地看着他们说，想快乐并不难，首先要弄明白你为什么活着。三位信徒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。过了片刻，第一位说，师父，人总不能死吧，死亡太可怕了，所以人要活着。第二位说，我现在拼命的劳动，就是为了我老的时候能够享受到一些荣华富贵、粮食满仓、子孙满堂的生活呀。第三位说，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这个奢望，我必须活着，否则我一家老小靠谁养活呀？无德禅师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怪不得你们得不到快乐的，因为你们满脑子想到的就是死亡、年老和被迫的劳动，这不是理想、信念和你的责任。这样的生活当然会让你很疲劳、烦闷和很累的。信徒们不以为然地说，那么师父，理想、信念和责任说说倒是容易，总不能当饭吃吧？无德禅师说，那你们说说有了什么才能快乐呀？ 第一个说啊，我有了名誉就有了一切，我就能快乐。第二个说，我有了爱情就会快乐。第三个说啊，我有了钱我就能快乐。无德禅师说，那我提个问题吧，为什么有人有了名誉却很烦恼呢？有的人有了爱情却很痛苦呢？为什么有的人有了金钱却天天担忧呢？他们都无言以答。无德禅师说，理想、信念和责任并不是空洞的，而是体现在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当中。必须改变生活的观念和态度，你生活本身才会有变化。要记住了，名誉要服务于众生，爱情要奉献于他人，金钱要布施给穷人，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快乐的生活呀。我们人的一生就在像云山雾里中走一样，因为我们远远望去一片迷茫啊，我们分辨不出我们今后将要得到的是凶还是吉，所以只有放下忧郁恐惧，继续向前，每走一步你都会把下一步的路才能看得清楚一点。所以就像在雾海迷茫当中走路一样，远看一片雾，走到近前你才能看见你的路啊。学佛人永远不要站在远远的地方观看，否则你永远没有发现前进的方向。我们人的心里要学会刚强，会造就你眼前的希望。每个人都希望追求到人间的幸福，希望家里不要吵架，孩子跟自己不要有烦恼有矛盾。但是我们人总是心中藏着痛苦，有时候明明追求的是失望，但是谁都不愿意回头。人生的烦恼和嗔恨在所难免，但人总是纠结在痛苦当中，会使你的人生缺少幸福，拥有着烦恼。这就是为什么人总是在想，为什么幸福总在别人那里，而我自己却总是纠缠在自己的烦恼当中。因为你被烦恼所牵绊。有一对年轻人谈恋爱，最后两个人分手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男的朋友口中得知前女友过得很不好，这个男青年心里非常过意不去，心想毕竟是我甩了他。他厚着脸皮打电话给他的过去女朋友，就问他，哎，你还过得好吗？前女友回答说，不好。男朋友又问了，你还恨我吗？前女友冷冷地说，我一直不恨你，只是每次听见有人死的时候，我一定上去看看是不是你。时间是治疗心灵伤痛的最好的良药，学佛人要懂得痛苦靠自己慢慢的去化解和放下。就像我们在家里夫妻吵架，你一定要学会放下，要忘记，第二天像昨天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你们才能和好如初。所以爱过、伤过、痛过，当我们对这些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我们唯一的能做的就是要学会忘记和放下，因为知因懂果才能化解冤结呀。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要把仇恨和痛苦牢牢地记在心中，而是要慢慢地让它离开你的心中，忘却那种伤痛，你才能在人生今后的拐弯处继续遇见你的幸福人生。我们的人心只要是晴朗的，人生就没有下雨天。给自己一份慈悲心，世界都会对着你笑。给别人多一份忍耐心，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简单。宽容是我们人生的财富，学佛让你获得一生的益处。世界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，但有些东西却永远没有办法弥补。小时候，儿子说：“我要好吃的。”父亲说：“好好好，买，多吃点，别饿着。”儿子说：“我要衣服。”母亲说：“好好好，多买一点吧，别冻着了，孩子。”长大了，儿子说：“我要结婚。”父母亲看着住了半辈子的房，再看看儿子，微笑地说：“好，我给你买房。”他们把自己住了半辈子的房卖掉，自己去租房，把卖房的钱再给儿子买了新房。有孩子了，儿子冲着父母亲说：“帮我领孩子。”父母亲看着自己浑身都是病痛的身体，点着头说：“好，我们给你带孩子。”几年后，儿子跪在坟墓前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我要你们啊，我要你们回来。”这次再也没有听到父母亲的回答。父亲给儿子东西的时候，儿子笑了。儿子给父亲的时候，父亲哭了。学佛人要懂得，父母在，人生常有去处和来处；父母走了，人生只有归途啊。学佛人要将自己的孝心有所归属啊。学佛的慈悲让我们要懂得珍惜父母亲曾经对你的爱呀，不要把孝顺去等待熬成你的遗憾呐。有一个少年曾经问禅师，如何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孝顺并懂得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一个人。禅师笑着说：“有四种境界，你可以体会其中的奥秘。首先，你在人生当中经常把自己当成别人，你就能体会别人的喜怒哀乐。然后你就能忘记自己，理解别人，此是无我的境界。再之，要把别人当成自己，你就会重视别人，因为人都是把自己太当回事，把别人不当成很重要的。所以能够把别人当成你自己，你就会拥有对别人的慈悲之心。而后把别人当成别人，当你把别人当成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尊重别人，你就会知道众生最重要的是想改变自己的环境，你就去除了我相，帮助别人改变他们的环境，你就拥有了智慧。最后，要把自己当成自己，你就会懂得人贵有自知之明啊。自己很渺小，整天不去占有别人的利益，自己只是一个我相，你就会得到人的一生的自然和 随缘呐、啊。所以学佛人能够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四种关系，你一定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孝顺，并能够带给别人的快乐。有一个小男孩几乎认为是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，因为他从小患有脊髓骨质炎，而留下了瘸腿和一口不整齐突出的牙齿。他很少跟同学游戏玩耍，因为有自卑心，老师叫他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他也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。在一个平常的春天，小男孩的父亲从邻居家要了一些树苗，他想把它们栽在他们家的房前的院子里。他叫他的孩子们每人栽一棵树。父亲对孩子们说：“孩子们，谁栽的树苗长得最好，我就给谁买一件你们最喜欢的礼物。”小男孩也想得到父亲的礼物，但看到兄弟姐妹蹦蹦跳跳的用水提水去浇树的身影，他想到了自己的瘸腿，不知怎么的，他就萌生出一种阴冷的想法，希望自己栽的那棵树苗早一点死去吧。因此他浇过一两次水之后再也没去搭理他。几天后，小男孩再去看他种的那棵树的时候，惊奇地发现他不仅没有枯萎，而且还长出了几片新的叶子。与兄弟姐妹们种的树相比，他这棵树显得更加的嫩绿和有生气。父亲一看，兑现了他的诺言，为小男孩买了一件他最喜欢的礼物，并对他说：“啊，从你栽的树来看，你长大之后，孩子，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植物学家。”从那以后，这个瘸腿的小男孩渐渐地变得乐观上，乐观起来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着，看着窗外那明亮的月光，突然他想起生物老师讲过，植物一般都在晚上生长，何不去看看自己那棵种植的小树。当他轻手轻脚来到院子的时候，却看见父亲用勺子在向自己栽种的那棵树下泼洒的什么，顿时他什么都明白了，原来自己的父亲一直在偷偷地为自己栽种那棵小树施肥呀。他返回房间，任凭泪水哗哗地流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那个瘸腿的小男孩虽然没有成为一名植物学家，但他成为了美国总统，他的名字叫富兰克林·罗斯福啊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人生需要爱，需要别人的帮助啊。爱，那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养料，哪怕只是一勺的清水，它也能使生命的树苗茁壮成长啊。观世音菩萨用慈悲的爱鼓我们每个人的人心，让我们懂得要去爱众生、爱别人，不能只爱自己呀。记住了，每个人的泪都得自己擦，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你自己先天的残疾，无法取代你未来的辉煌。 我们做人别缠着往事不肯走，别赖着曾经不放手啊。当别人忽略你的时候，你不要伤心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伴着你。学佛人要用圆融的心去帮助别人。人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，所以最容易变得不过感情，最凉的不过人心啊。所以要用菩萨的慈悲去让别人感到温暖，理解缘分，你才能懂得因果报应啊。很多人经常问台长，台长啊，他为什么离开我？他为什么遗弃了我？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台长告诉你们，要走的人留不住，装睡的人叫不醒，不喜欢你的人，你怎么做也无法感动他的，这就叫缘分呐。每一个人都在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，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，所以要放下心态。有一个笑话说，中国佛教史考试，有一个同学交了白卷，发榜的时候没想到他得了一个满分，他非常的诧异，我交了白卷为什么会得到满分呢？他让同学去问老师为什么，这个老师告诉了他的同学说，哎，这个交白卷的同学呀，他的意思啊，就是佛教的四大皆空啊。第二年这个同学又选了这个课程，又交了白卷，但交完白卷之后心中忐忑不安，心想这次可没那么幸运了吧，不会像第一次一样得到一个满分的吧。于是他亲自给老师打了电话问老师，我这次是四大皆空了。没想到听到电话那边老师长叹一口气说，哎，本来要给你满分的，你看你打来电话，看来你还没有放下看破呀。这个笑话就是告诉我们，牵挂就是放不下，人只有舍才能得，只有珍惜别人给你的爱，你才会拥有别人对你的爱。你总是在不知道自己办错的情况下做错很多的事情。有一位老师是数学老师，他喝酒喝多了，上课他正在帮学生呢一道一道数学题在分析，但是老师的酒味儿特别浓，坐在前排的同学呢闻到了，就跟边上同桌的青青说，哎，老师今天喝多了。那个数学老师啊正在讲题目呢，被他听见了，他非常生气的大声的对着两个同学说，我是喝酒了，可我没有多喝，我讲的这道菜有错吗？两个同学说没错。老师说，那么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道菜。学佛人要懂得，能够认识自己那是一种幸福，能够了解别人那是一种智慧。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人和事情， 学佛人要懂得感恩，那是一种社会的责任，你才会学会慈悲。因为没有慈悲的心，你们人是得不到幸福的。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？别人买东西送给你，别人对你好，你说谢谢的时候，你幸福吗？你很幸福。当你谢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幸福吗？别人比你更幸福。因为别人幸福了，才会给你带来幸福。所以幸福不是你曾经和现在正在拥有的什么，也不是你拥有了多少，而是你正在感受这种幸福的存在啊。幸福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。菩萨告诉我们，当你对自己拥有的一切，当你感到很满足的时候，幸福已经降临在你的生活当中。人生要知足才能长乐，这就叫幸福啊。台长在节目当中呢，给这个佛友们回答问题啊。听众看图腾，台长看过他有过忧郁症，感情上受过伤，脚关节不好啊，也看出他脑袋里有灵性，是一个眉毛竖起来的男的。结果听众马上反馈说自己在梦中见过这个人，是自己欠的情债，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请师傅帮我看一下78年的马，看一下我的脑袋，然后还有心脏。
看看你的脑袋，你的脑袋有过忧郁症，听得懂吗？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你有一段时间很想不通啊。
是啊，是啊，对的。
感情上受过伤害，
对对对。
还有啊，关节不好，脚关节不好。
对，右腿。我的舌头从15年心脏不好以后一直麻到现在，然后我的鼻子一直打喷嚏啊，就很严重。我想问一下，我的脑袋里面是不是有灵性什么的？
你的脑袋里边有灵性，然后呢，小房子要念89章。
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
有一个眉毛竖起来的一个男的，一直盯着你。
哎，对对，我经常梦里梦到有这么一个人。
看见了吗？而且他还会抚摸你。
对对，好像是我欠的情债。
所以你不把这个人念掉的话，你很麻烦的，听不懂啊。
好的好的，我念。
再见再见。谢谢。有一个美国的青年，在12岁的那一年，他随着父亲驾着马车，曾经到城里去，偶然看见一部以蒸汽做动力的汽车。他觉得十分的新奇，他在心里想着，既然可以用蒸汽做动力，那么用汽油应该也可以，他要试一试。虽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但是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就为自己立下了10年内完成一辆以汽油做动力的汽车。他告诉父亲说，爸爸，我不想留在农场里当一辈子农民，我要当发明家。然后他离开了家乡，到工业大城市底特律去当一名最基本的机械学徒，逐渐他对于机械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工作之余，他一直没有忘记他的梦想，每天劳累的从工厂下班之后，人孜孜不倦地从事他的研发工作。29岁那年，他终于成功了。在试车的大会上，有记者问他，请问你成功的要诀是什么？青年人想了一下说，因为我有远大的目标，所以成功。他就是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·福特。成功需要远大的目标，需要努力去实践。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有很多的梦想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 因为我们没有行动去配合，所以梦想成了空想。我们很多人想一世修成，想求菩萨保佑自己，但是我们又没有好好的去做功德，去行愿。福特只不过有梦想，因为他的成功加上了他的行动，并持续了17年，所以他成功了。让我们用行动去完成我们的愿望。学佛人的成功需要离苦得乐的目标，更需要努力的去实践。福特有梦想，更有行动，他的恒心让他用17年换来的成功。大家记住了，做一个美丽的人也许很容易，你可以化妆，你可以用你的语言，用你的肢体行为去帮助别人，但要有一段美丽的人生却很难的。学佛人要恒之以恒，要能顺利就要学会吃苦，要学会在挫折面前学会淡定，在荣誉面前要学会沉默。生活的风浪让我们懂得，只有精进才能成功。学佛人有同情心才能利人，有圆融心才能体谅别人，有忍耐心你才会做人，有慈悲心你才能度人呐。做人要学会厚道，再艰难的心你也能帮人，心中的智慧才能有信心。这个世界阳光那是免费的，但时光是会倒退的，感情是免费的，但婚姻不能硬凑的，友情那是免费的，珍惜那是不容易的，是希望那是免费的，实践那是靠恒心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，记住了，当你珍惜的时候，你就会获得了圆满的免费的馈赠。珍惜给你带来拥有，知足给你带来乐观的未来呀。有一个笑话，说有一个朋友陪他的兄弟就是我们说单位里的兄弟结婚了，去买家具。这个朋友呢非要让他买高端的上档次的一个大沙发，没想到这个兄弟死活都嫌贵，他心说怎么样也不肯花大价钱买一个沙发嘛，床可以买的贵一点，沙发要买的便宜一点。最后旁边的一个营业员就对他的兄弟说，看来陪你来的这个朋友他是过来人呐，他让你买贵的沙发和床其实都是一样的重要，床买的贵，沙发也要贵你确定你结婚之后你每天能睡在床上吗？这个兄弟听了并看了这个朋友黑眼圈，大吼一声，来带我去看最贵的沙发。人生就像一杯茶，不会苦一辈子，但会苦一阵子，没有开始的苦就没有后来的甜，甜酸苦辣就像人生的一部交响音乐，汇集成我们的生命。拒绝苦就等于你关上了甜的大门。在物理课上，老师在跟同学们讲动量守恒，老师问同学们，一个鸡蛋去碰撞另一个鸡蛋，谁碎了？这个同学说，老师心碎了。老师奇怪地问，这位同学是谁的心碎了？ 同学说，老师，母鸡的心碎了。课堂里哈哈大笑，但老师深沉地说，人跟人的争斗只有徒增烦恼，让父母亲看得心里难受。人跟人的嫉妒就会让学佛人，让菩萨看得心碎。我们人生总是在忧郁和忧伤烦恼中迎接着不幸福的明天，因为我们心中有恨，有贪，有痴，所以学佛人要学会面对人生，一切随缘，自我调节。如梦幻泡影般的世界，我们不执着地去迎接快乐的明天，那快乐的明天也一定会到来的。如果你每一天守着破碎的心情和难忘的痛苦的过去，你将忧愁地度过你的一生啊。明朝的时候，文泉城有个做生意的商人，年底准备回家过年，他把银子装进了口袋，背上背了一把雨伞，匆匆地上路了。这天他走到中条山脚下，他感觉到头有些晕，他看见山坡上有一个采药的中年人，他便呼喊着，哎，老兄啊，你采草药是不是为了换银子啊？那就别采了，你只要把我背过中条山，我给你的脚钱呢，准比你现在采药换来的钱要多得多呀。不料中年人摇摇头说，我不要你的银子，我也不背你，你自己走吧。商人无奈，走了一会儿，刮起了西北风，飘起了雪花，这个商人实在走不动了，往树上一靠，闭上了眼。迷迷糊糊中，商人听到有人对自己说，哎，这儿不能睡啊，啊，会冻坏身体的。他睁眼一看，就是那个采药的中年人，他便生气地说，叫你背我走你不背，你就别来管我了。中年人笑着说，哎，你别生气啊，我们走吧。中年人便说边查看商人的脸色，过了一会儿，中年人突然把商人的衣袖一拉，来，我来扶你走吧。商人不耐烦地说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我说过不要你来管，你怎么还来老缠着我呢？我睡一会儿有精神，不累了我就可以走了。中年人说，你在这里一点都不能睡的，要马上走。说着不管商人情不情愿，就拉起他就想走。没想到这个商人大怒，骂道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胡搅蛮缠呢？我坐在树下又不是坐在你家里，你管得着吗？这个中年人沉思一会儿，突然抓起商人的钱袋和雨伞就走。商人立刻跳起来大声骂道，哎呀，怪不得你老缠着我不走，原来你是个贼呀，哎呀，抓贼哟。风在刮，雪在飘，中年人在前边跑，商人在后边追。不一会儿，商人就满头大汗，直喘着粗气。到了镇子上，没想到中年人进了一家药店，商人赶紧上来吼的，好你个贼呀，你钻进店里，我也能把你抓出来。冷不防边上走出两个家院，把商人架住，啊，呵斥道，大胆黄人，竟敢在御医这里骂人。商人正想争辩，只见中年人一手拿着雨伞，一手提着钱袋，笑呵呵地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啊，老兄啊，你的汗也出够了，病也好了，回去吧。说着就把雨伞和钱就还给了这个人。这中年人是谁呢？就是当年的名医李时珍。 因为李时珍在采药的时候看见这个人呢、气血严重失调，一动马上就会生病了，想让他出生汗去治病，所以才想了这么一个装贼的方法。我们自己的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无法知道，你看我们做人身上有很多毛病，吵架的时候跟夫妻讲我错错什么啦，我做错什么啦，他不知道，对方讲出来句句都对，但是呢对方的毛病他又说了我怎么对你了，我说什么了，刚讲过他就会忘记。所以人不知道自己的毛病的，当别人看出你的病的时候，我们人应该学会马上重视。学佛人要懂得自己的业障自己不一定知道，当师父给你们指出缺点的时候，你们要学会马上忏悔，你才能重视和改变自己的毛病。只有身心健康，你才能拥有快乐无忧的人生啊！大家想一想，当年李时珍为了救人不惜假冒盗贼，所以自古以来救别人一定慌，会被帮别人要背业的。所以仁者能包容万物，心慈者能够淡定人生，心智者能够孝对每天。学佛人以清净的心看世界，你将会每天都活在法喜之中啊！台长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听众打电话反馈父亲已经是植物人了，医生说插着管子的植物人，拔了管子就走人医生现在讲话很厉害了插着管子是植物人，拔了管子就走人。你看看现在的医生啊，五月份这个同修呢，知道没办法了，就结缘到心灵法门，心想死马当活马医然后呢试试看佛法能不能救救他。于是他开始运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，加上其他同修结缘小房子和帮助放生，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父亲奇迹般的苏醒了，半个月左右就转到了康复中心，现在病情稳定这个11月初同修分享了一个视频，师父呢父亲呢双手背在后面逛公园了，请大家听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师父弟子读一个分享。有一个同修在结缘心灵法门之前，他有点相信佛法，但因为工作忙，缘分没有到，一直没有学佛。今年五月时候，他走投无路，因为父亲已经是植物人了，到医院抢救也是束手无策。医生说插的管子就是植物人，拔了管子就走人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同修42岁，丈夫母亲都早已经去世，他的爸爸和儿子是他唯一的亲人了。此时救父亲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，却无能为力。五月底他结缘到心灵法门，心想反正现在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佛法救救看。于是他开始运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，念经放生许愿。同修自己是很努力的念经，加上还有别的师兄结缘小房子给他，也帮他为父亲放生。一周后父亲奇迹苏醒了，并且慢慢自己可以翻身了，手能抓床架了，半个月左右就转到了康复中心。之后同修因为帮父亲背业自己生病了，小房子也跟不上，这时父亲病情出现反复，医生说可能又要继续回到医院治疗。好在有师兄的慈悲帮助，再次结缘100张小房子烧下去之后，父亲又奇迹般的稳定了病情，小房子真是灵验无比。11月初同修分享了一个视频，是他带着爸爸和儿子在逛公园，视频里老人家一个人双手背在后面在逛公园呢，真的是太法喜了，心灵法门真实不虚。
你叫他把这些真实不虚的那些事实去告诉更多的人，让他们相信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不打妄语啊，有求必应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
谢谢。这个著名的教育家 陶行知，在他当校长的时候，小学校长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在校园里呢看到一名男生正想用泥块呢砸向另一个同学，陶行知呢及时的制止了他，同时呢就跟这个小学生说，你待会到我办公室来。校长在向班主任了解了情况之后，他回到了办公室。那么刚刚回到办公室之后呢，发现了那名男生啊正在等他。没想到陶校长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递给他，孩子，这是奖励你的，因为你很准时到了我的办公室，而且比我先到了。接着陶校长又拿出第二块糖，这也是奖励你的，我不让你打人，你立刻就停手了，说明你很尊重我。这个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了两块糖，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，孩子，据了解，你打同学是因为男同学他欺负女生，说明你这孩子很有正义感。这时候那个男生已经泣不成声了，他哭了，校长，我错了，不管怎么说我用泥块打人是不对的。陶校长这时从口袋里掏出了第四颗糖，孩子，你已经认错了，我们今天的谈话也到此结束了。四块糖的故事已经成为现代人教育的经典，如此教育智慧启发着所有的老师和教育工作者。我们学佛人普度众生要懂得，没有大爱就没有教育，救度众生要有爱的基础。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当你去度化别人的时候，你心中要对别人有爱的。惩罚同学，惩罚学生，同样需要爱的智慧和关怀。老师惩罚学生，本应该有利于爱的教育的原则，并建立在不要剥夺学生主体权利的基础上。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，当别人给你倾诉，你要给他更多的同情和关爱和帮助，而不是听他倾诉来指导他，去教育他或者去教训他。所以要学会学佛人的爱心和忍辱心。当你在听一个人倾诉的时候，你要有一种慈悲心，所以这样才能折射出佛菩萨的智慧和慈悲的光芒啊！我们学佛人要把年长的看成你们的父母，把年小的看成你们的孩子，把跟你们同龄的看成是你们的兄弟姐妹，少一些指责，多一些关爱，多这个四颗糖式的慈悲的关怀，让任何犯错的佛友都能够在真诚的忏悔当中得到觉悟和改善的机会。有一个笑话，有一个傻妹妹最近呢中了古装剧的毒。你们知道什么叫中了古装剧的毒吗？看连续剧，天天的古装剧，天天看，看得了中毒了啦，人老在古装剧里边啊，这个天天看神神叨叨的。有一天爸爸妈妈晚上都不在，就姐姐跟妹妹两个人在家里，姐姐呢就蒸了个包子，炒了个小菜，然后就叫妹妹呢吃晚饭。这个傻妹妹她可倒好，先拿了根细的针插进了包子，接着拔出来一看，针变黑了。哼，针变黑了有毒，本宫就知道你这个贱奴 意图谋害本宫，来人呐，拖出去砍了。他姐姐一听他说这个话，直接啊，推的一口推在他的脸上，这是豆沙包，你这个笨蛋呢。台长讲笑话都是有意思的，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任何人迷恋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和判断。一个有愿力的人开发出的力量是一种顶天立地的正能量，而有的人整天去怀疑别人，去伤害，去啊对待别人嗔恨，他的心中就充满着负能量。所以人之所以能够成功，是因为相信才能成功。今天我们相信观世音菩萨，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，只有对待绝望处境的人呐。学佛人心胸似海，慈悲为爱，不执着，尊重他人。记住，朋友是路，家庭是树，别迷路，靠靠树，不奢望人间能给予你什么，只要随缘世上最适合你的是什么就可以了。一个人要学会放下，只有牢记你得到的东西，学会感恩，这个我有了，那个我有了，我满足了，我很开心。忘记自己付出的，那是缘分，那是你应该的，你才能得到佛一样的智慧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村子里有两家人，一个穷一个富，共同喝着一口井里的水，一个用金的碗去盛水，一个用陶瓷碗。前者觉得自己用金碗很富贵，后者认为自己很贫贱，只能用瓷碗。前者得到了虚荣的满足，而后者陷入了无谓的烦恼。可是他们都忘了，你们自己需要的只是水，而不是盛水的碗呐。活在世间，其实我们生活也是如此，不要被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所烦恼。人生像碗一样，要盛得下山珍海味，也要装得下粗茶淡饭，能倒出美酒和白水，也能把这个碗放上汤汤水水。人生如碗呐，如若小手端大碗，手会累坏，碗会掉；如若小碗装大菜，装得不好，碗会碎。人生不可妄自大，凡事需要有商量。碗有多大装多大，碗小学会且由他。人生如碗，人生的过多的心会让你的心会累，心中装得太满，让你的心会变得黑。心中不管装什么，不要过量，不要贪，心中装的越是多，失去幸福就越多。学佛学会适可止，切勿贪欲心不止。人生如碗要随缘，心中装神清晰见。坦荡对人免嗔恨，潇洒助人过一生。人生如碗需谨慎，稍不经意会磕碰，嗔怒定会有裂缝，相处之中有犯冲，及时沟通学宽容，亲如一家 学佛中啊。这个碗还没讲完呢，碗还有很多。人生如碗靠世中，懂得知足心常空，学会珍惜碗别摔，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学佛路上不停步，一世修成报佛恩呐、啊。下面跟大家讲两个笑话啊，笑不笑随便你们、啊。有一个家庭里，人人都讨厌做家事啊，做家务事。于是呢，爸爸呢就推给妈妈做，妈妈呢就推给儿子做，儿子呢就推给妹妹做，妹妹呢只好推给家里那个狗做。有一天呢，一个客人呢去拜访他们家里，发现呢他们家的狗啊在擦玻璃，于是惊讶地发出赞叹声：“哎呀，这狗会擦玻璃呀、啊！”那只狗突然对客人说：“不要这么大惊小怪了。”客人一听狗怎么会讲话，更加吃惊的大叫的。狗一听，急忙说：小声一点点啦，万一他们知道我会说话，他们会叫我去接电话的。啊，再来一个，啊，再来一个，啊，这个再来一个是啊，这个在手术室门口。大汗淋漓浑身湿透的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，对家属说：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家属闻言哭成泪人：真的医生啊，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你们再想想办法吧。医生摇摇头说：哎，真的没办法，你女儿实在太胖了，我们真的搬不上手术台啊。人心要向善，才能无灾无害；品行端正，才能受人尊重；慈悲才能化解冤结；心宽才能万事平安。一个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但是一个人的品德可以流芳百世啊。记住了，我们在人间要多为别人想啊，整天为自己想的人是自私，可能还会被你的后代所唾骂，所以你的名字就是留下来也毫无意义，刻下来的名字终究会被泥土和岁月摧残，唯有学佛人的慈悲心理才可以永世流长啊。跟着师父学佛的人要行善积德，以德服人。心灵法门就是让我们净化心灵，修身养性，用菩萨的大慈大悲、大智大慧普度有缘，利益众生，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，让菩萨的慈悲照亮全世界，我们才能铸造人间的净土极乐呀。谢谢大家。